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书第二章谈到很多关于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律法和礼仪。借此，保罗要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真正的犹太人。那么圣经是以什么准则来断定谁是真正的犹太人呢？保罗这一番话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将保罗的话引申到基督徒的身上，同样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自认为是基督徒的都是真基督徒呢？如果不是，那么圣经是什么准则来衡量谁是真基督徒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谁是真基督徒。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查考罗马书，我们今天将会来到第二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罗马书的第二章17到29节。因为这段经文是相当的长，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读一遍给大家听。这整段的经文主要的是要讲关于犹太人的事，比如说关于律法、关于割礼等。犹太人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你可以说圣经中超过1/4的内容都是在谈论犹太人的。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不是犹太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去看关于犹太人的圣经呢？其实圣经跟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旧约的犹太人就是今天的教会，而旧约的选民就是今天的真犹太人。为什么神在圣经中讲这么多关于犹太人的事呢？其实保罗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将犹太人的事情记载下来，是用来警戒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的基督徒。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节说，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站得稳的，要小心谨慎，免致跌倒。我们必须看清楚在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作为我们的见解。同时保罗也指出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到底谁才是今天真正神的子民。换一句话说，就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中有谈到割礼，正如之前我说过，昔日的犹太人是等于今天的教会，也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割礼就相等于什么呢？就相等于教会的洗礼。怎样才算是一个犹太人呢？首先必须要从亚伯拉罕所生，跟着在出生后第8天必须接受割礼，这样这个人才能够成为犹太人的一份子。割礼是犹太人跟神立约的记号。如果一个犹太人没有受割礼，他就要从民中被剪除，因为他不属于犹太人。同样的，今天基督徒的洗礼 也是跟神立约的记号。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第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中看看保罗是如何看真正的犹太人，在他心目中什么样的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什么样的洗礼才是真正的洗礼。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受割礼的不一定是等于是犹太人，受过割礼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不是犹太人，虽然他是由亚伯拉罕所生，也在第八天行割礼，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他不一定是一个犹太人。正如28节所说的，因为你外面做犹太人，就是你已经领受了割礼，但是在你里头却没有真正的接受了割礼，所以他不能算是一个犹太人。假如将这句话应用在今天的教会，保罗就是要告诉我们，不是所有受了洗礼的人都是基督徒，每个星期来教会崇拜的也不一定是基督徒，那些在教会里面很活跃的人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点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未受割礼但是却心里面去遵行神的律法的人可以是一个真的犹太人。你可以说这一点是更加的令人感到震撼。保罗告诉我们，没有受过割礼，也就是那些不认识律法的外邦人，很可能是真正的犹太人，就是那些不去教会也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可以是一个基督徒。你觉得奇怪吗？正如第26节所说的，那位受割礼即非犹太人但遵守律法的条例，他们虽然未受割礼但因遵守律法的缘故，岂不算是有割礼吗？那些没有受割礼的，而且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因着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的经义，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已经算是受了割礼，也被神看为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你没有受割礼，你也没有受过洗礼，并且也不认识谁是耶稣，但是如果你真的从心里面遵守神的旨意的话，在神的眼中他可以看你是已经受过洗礼的人。你觉得这个结论很奇怪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透过我的讲道你们可能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但是神往往挑战我的开放，甚至挑战到极限，难以想象。刚受洗的人可能说，哎，既然你这么说，早知道如此我就不需要受洗了，预备自己受洗实在太麻烦了，又要认罪悔改，现在你却告诉我说，那些不受洗的人也可能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干嘛我要受洗呢？这就好像一个犹太人，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他出生后第八天在会堂里拉比帮他施行了割礼，律法上的要求他每一样都做了，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你，圣经中的神说你可能不是一个犹太人。你可以想象对这个犹太人来说是多么难接受吗？他会非常震惊，他心里面会抗拒，他会说不可能的，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犹太人，律法上的一切要求我都遵守了，现在你反而告诉我我可能不是一个犹太人。不但如此，你反而告诉我那些外邦人 那些从来没有读过律法，也没有去过犹太人会堂的，也没有受过割礼的，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可能是黑皮肤的非洲人，又可能是白皮肤的美国人，神却看他们为真正的犹太人。你说这个犹太人能够接受吗？是非常难接受的。我尝试想要帮助你去明白，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是非常具震撼性的信息。可能你在教会已经有一段的时间，这个信息对你来说不是完全新的，但是你究竟能否领略到保罗所要讲的内容吗？到审判的那一天，我告诉你，将会有许许多多震撼性的事发生。如果你的思想还不够开放的话，如果你不能够接受圣经所说的，如果你的思想还是处于闭塞的状态，我告诉你，到审判的那一天，将会有许许多多令你感到惊奇的事，是你无法接受的。审判的那一天又被圣经称为大而可畏的日子。基督徒将会是如何呢？当你看到那么多信教的人都灭亡，你又有什么感受呢？你是否会想，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灭亡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主耶稣作为我们的保障，他会保佑我们的，我们肯定要比别人优胜。你心里会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我想请你认真的去看清楚保罗在第二章后面的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每一句话。保罗告诉我们，有福音的，有主耶稣做救主的，可能不是基督徒。相反的，那些没有听过福音，从来不知道耶稣是谁，更没有去过教会的，倒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样的信息实在令人难以想象，难以接受。我要大家留意罗马书第二章26节所说到的算是有割礼这句话。算这个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算了的算，而是一个很有神学背景的字。算在罗马书第四章就出现了很多次，那里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被算为公义，就是我们所说的称义。算表示神是怎样计算公义，怎样看公义的意思。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可能认为一个人没有受洗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神来说，神是能够计算出一个人到底是否真的已经受了洗，而不是单单在乎他表面是否受了洗。受了洗的可以不是一个基督徒，相反的，没有受洗的倒可能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在乎你有没有受洗。没有人肯帮你受洗，那是不要紧，只要你真正的在平时生活里遵行神的旨意，那你不需要担心。神是一位绝对没有偏心的神。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从来不急于帮人受洗的牧师。即使有些人病重在床，他很想受洗，我也不着急。难道神是看表面的东西吗？神会不会是因为你的时间赶不及，比如说你在路上堵车，结果赶不及去帮某个人受洗，而这个人会因为没有受洗而下地狱吗？你认为神以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人是公道的吗？我们要经常让圣经的话来校正我们的思想， 我们看事情不能够这样的肤浅，我们必须留意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当然我不是在这里说洗礼是不重要或者是没有用，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谈关于洗礼这方面的重要和意义。但是首先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保罗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遵行神的旨意，遵守神的律法。你可能说外邦人没有律法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呢？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外邦人没有律法是不要紧，这里所说的是遵行他们在良心上的律法。神已经将律法的精义，当然不是很详细的规条，而是律法的精义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放在人的良心里头，好让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憎恶的。他只要照着写在他良心上的律法去做就行了。所以29节说到律法在乎精神不在乎字句，精神已经写在人的良心里面了。你可能会问，那么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将会如何呢？你看你的思想又被字句捆绑住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切不在乎字句，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相信很多的条文很多的字句吗？要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要相信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要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又要相信耶稣是第三天后复活的吗？难道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在乎他是否相信这一切的条文这一切的字句吗？今天的教会很多都很注重相信这些的字句，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做一个基督徒不在乎相信这些的字句，而是在乎一个人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亚伯拉罕信神得救，这一点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但是亚伯拉罕连耶稣的名字都不知道，而罗马书正好是以亚伯拉罕作为因信称义的例子。他到底是如何被称义的呢？他又不认识耶稣，他也不知道耶稣是由童贞玛利亚所生的，他更不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不知道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这一切亚伯拉罕都不知道。但是他又是如何被神看为是称义的呢？为什么神偏偏要用亚伯拉罕作为例子呢？如果你的思想还是被这些字句捆绑住的话，我告诉你，你还是不明白罗马书到底想说什么。保罗在第二章这里所要讲的是关于信耶稣的精神。什么是信耶稣的精神？就是服从神的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是你信不信这一切，而是你有没有服从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不知道耶稣的名字不要紧，问题是你是否是一个绝对服从真理的人。罗马书第二章又告诉我们，正如受了割礼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一样，那些受了洗的也可以不是基督徒，相反的，那些不受割礼的人有可能被神看为是真的犹太人。同样的，那些没有受洗的人在神的眼中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既然是这样，受洗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希望大家必须弄清楚两件事。第一，就是受洗不是为了有什么好处。 第二就是受洗确实是有益处的。我要大家分清楚好处和益处是两回事。好处是什么意思呢？好处的意思就是说，凭着你的身份、你的地位，能够不劳而获，占得一些的便宜。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洗礼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便宜。第二章讲到的是神的审判。从审判的角度来说，不论你是受了洗还是没有受洗，神都会一视同仁，神是绝对公正的。不要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受了洗，你就可以占便宜，多得些好处，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这正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神是不会偏待人的。那是否说洗礼就没有益处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正如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作为犹太人的益处。他说，你认识神，这就是第一个益处，你跟神有一个活生生的关系，真实的关系。而第二个益处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所说的，你能够晓得神的旨意，认识神的旨意。而第三个益处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的十九节所说的，你可以成为外邦人的光，这就是神给予以色列人的使命，要他们成为外邦人，成为全世界万国万民的光。这一切都是非常蒙福的益处。你可以作为神的代表，将神的光带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你不觉得这是很大的荣誉吗？这是很大的福气吗？这一切都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些益处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必须遵守神的旨意。这些益处只有在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你不理会神的律法，你将不会得到任何的益处。益处和好处的分别就在于此。这些益处都是从神而来的很大很大的恩典。如果你有这些领受的话，你将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但是你要记得，不会因为你蒙福，将你在神的审判台前就会占便宜。我希望大家不要混淆这两者的分别。所以得益处的条件就是在于你必须遵行神的旨意。这些所有的益处就自然会发挥它的作用，令到你的生命产生出新的素质、新的能力，这就是益处。相反的，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最后将会是如何呢？正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不错，非基督徒犯罪，神必然要审判他。但是基督徒犯罪的话，就跟非基督徒不一样了，就会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非基督徒犯罪，神的名不会因此而受到羞辱，但是如果基督徒犯罪，神的名就会因此而受到羞辱，被人亵渎，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节告诉以色列人说，因为你们的罪，现在你们被赶散到列国万邦中，看到神的审判在你们的身上，以致人对以色列民说，看这些就是耶和华的子民，现在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因为以色列民犯罪的缘故，神的名终日在外邦人当中被亵渎，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你作为基督徒又如何呢？有没有因为你的缘故而使到神的名受亵渎呢？那些认识你的人 会不会在背后说，这样的基督徒怎么行为这么令人羞耻呢？神的名有没有因着你的缘故而受到羞辱呢？所以作为基督徒的益处完全取决于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这些益处就会在你的身上发挥作用。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个破坏的能力也将会很大，甚至连神的名也会受损。接下来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受了割礼的不一定是犹太人，不受割礼的有可能是犹太人，这一切在乎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想问大家，犹太人是如何没有遵行律法呢？很多人都不问这个问题，基督徒也不问，我们以为答案是很明显的，犹太人肯定是犯了律法，要不然的话圣经不会这样的责备他们。那么我想问大家，犹太人究竟是在哪一点上没有遵行律法呢？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有关犹太人这个民族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在宗教上是出了名严谨的，对于遵守律法他们是非常谨慎，非常热心，也非常战兢的。比如说圣经中有谈到关于十一的奉献，他们认真到连家中后院所长出的各样的水果蔬菜到收成的时候，他们都会将十分之一奉献给圣殿，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会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我想问你，你自己有没有这么认真呢？犹太人是非常严谨的，守安息日也是如此，圣经说到安息日不可生火，所以他们连电灯的开关也不碰，恐怕会擦出火花。以色列每一座大厦的电梯到了安息日，它是每一层都会自动停的，自动开关的，这是为了避免人要按按钮而违背了安息日不可生火的命令。可能你会说，我才没有那么笨，死守规条，假冒为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觉得犹太人确实对律法很严谨，可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假冒为善。让我问你，你又如何知道他们是假冒为善呢？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这是证明你跟犹太人是没有分别的。你知道犹太人怎样看外邦人吗？在犹太人的眼中，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交往的，也不跟他们吃饭，也不跟他们谈话。他们认为外邦人是污秽肮脏的，是不圣洁的民族。犹太人就是这样轻视外邦人的。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轻视犹太人，觉得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那么你跟他们两者有分别吗？没有，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是经常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就是瞧不起犹太人。我们在心里面常常以为犹太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他们是虚伪的，无论他们再热心也好，都是假的，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又何以见得他们是虚伪的呢？你必须知道，当你轻看犹太人的时候，就等于你降低了圣经的标准。一开始我就说，圣经用犹太人来警告我们，犹太人在神的眼中是不合格的。而你的答案是很简单，你会说他们这样差当然是不合格了，而我就没有他们那么差，所以我绝对 是不会不合格的。你看，透过你这样轻看犹太人的态度，你已经不知不觉地将圣经的标准给降低了。你什么时候将圣经的标准降低，你就什么时候解除了圣经所有的警告。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所犯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圣经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谈犹太人，借着犹太人的历史来警告我们，而我们却认为犹太人这么差，我从来是不会做这样的坏事，我是不会假冒为善的。当你降低犹太人的标准时，你就等于将圣经的警告一笔勾销。任何人如果将圣经的警告置之脑后的话，那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种人的结局肯定是沉沦的。不错，圣经在不同的场合确实是有责备犹太人，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圣经是凭什么责备他们。保罗凭什么指责他们偷窃奸淫呢？如果你曾经跟犹太人接触过，你就知道他们也是一批很认真、道德水平相当高的，而且不是随便到处偷窃奸淫的人。那么保罗究竟凭什么说这样的话呢？是否我们真的比犹太人好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如果我们的公义不胜过法律赛人的公义，我们是绝不可以入天国的。请你记住这句话，千万不要以为我将他们的公义标准降低了，那么我就自然显得比他们公义了。这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主耶稣说的是你的生命要胜过他们，你才能够进天国。究竟我们有些什么方面是比犹太人强呢？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谈到关于守律法。他在这里解释给我们听什么叫做守律法。我们不明白的话，就会误解了保罗的意思，以为保罗是在说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差的民族。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到过以色列，接触过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跟你跟我是一样的，甚至还比我们好得多。法利赛人更是如此，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严谨。他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到处犯偷窃和奸淫，而且又是假冒为善的人。那么保罗究竟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是向我们解释什么叫做遵守神的律法。剩下的时间我们要集中的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28和29节这两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谈了四样相对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罗马书第二章28到29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在这里一口气跟我们讲了四样相对的事。第一样相对的就是里面和外面，外面是假的，里面才是真的。第二样相对的是肉身和心理，肉身是假的，心里头的才是真的。第三样相对的是灵里和字句，灵里是真的，字句是假的。第四样相对的是从神来和从人来的，从人来的是假的，从神来的才是真的。首先让我们来看里面和外面的相对。外面这个字的含义是指公开， 在公开的场合人人都知道，而里面的意思是隐藏的，别人不知道的，看不见的。公开的事情是明显的，每个人都可以看见，而里面的却是人看不见的。谁才是你真正的我呢？当然是别人看不见的那个。看得见的是那个道貌岸然、衣冠楚楚、无可挑剔的，但那不是真正的你。看得见的不是真实的，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这一点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很努力的改变你的思想，你才能够领悟这句话的意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短暂的很快就要消失，当然不是真的，唯有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才是真实的。让我们将这个观念套进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就是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有一些很属灵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假的。要留意在别人看不到的场合，在你独自的生活中，你私生活背后，才能够看到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守律法也是一样，怎样才算守律法呢？保罗说犹太人不合格，在神的要求下，犹太人整体来说是失败的。你说他们偷窃奸淫，当然是失败啦。但是保罗所讲的不是这个部分，保罗讲的是外面和里面的分别，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分别。看得见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好，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在讲的是里面的那个部分。正如主耶稣说，别将你的好行为在人的面前去表现，不要让你的好行为让弟兄姐妹看到，给牧师看到，这样你就会得到称赞。但是这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表面的，都是假的。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里面的。基督徒的洗礼也是一样的道理，洗礼可以是表面的做法，我们可以在表面上洗了礼，但是心里面却没有洗礼。那些看得见的，那些表面的洗礼都是假的，最重要的是你生命里头是否真的领受了那个真的洗礼。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相对，第二个对照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心。你是在身体上受了割礼呢，还是在心里面受了割礼？很明显的，犹太人第八天受的割礼是假的，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受了割礼。心里受割礼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能力有没有将你心里面的邪情私欲给切除掉。切除就等于割礼，正如洗礼一样，外面的洗礼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洗礼。神有没有借着里面的洗礼将你的邪情私欲，你的旧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你是否真的跟主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吗？这才是真正洗礼的意义。你看，这一切都不是人能够看得到的。到底神有没有借着洗礼或者割礼将你的肉体的这个部分切除呢？如果有的话，你要感谢神，你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洗礼。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表面的功夫，一切都是假的。第三个对比就是字句和灵的分别。 很明显的，保罗说守律法是不在乎字句。保罗说到的偷窃奸淫，不是指字句上的偷窃和奸淫。犹太人中真正犯肉身上的偷窃和奸淫的是很少的，这里保罗讲的是精神上的。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得很清楚，奸淫不一定是在肉身上犯的才算是奸淫，而是当你的思想上已经犯了奸淫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你已经犯了淫乱的罪了。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保罗指控他们是犯了偷窃和奸淫吗？有多少犹太人包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站起来反对保罗的指控呢？你敢说我没有在精神上没有在这个层面犯过奸淫偷窃呢？这里不是指真的动手偷人家的东西，而是在精神的层面上。精神上的偷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于贪心贪婪，你想拥有别人的东西，你可能出于害怕被抓被罚而不敢偷，但并不代表说你心里面不想要。你的心有没有贪婪呢？你是否想得到多一点的钱呢？想拥有更多的东西呢？保罗说是的，你没有犯到字句上的罪，但是对神来说你已经在精神上不断的犯罪了，你已经不是一个真正守律法的人了。虽然你在律法的字句上一切都做得很好，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并且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你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是非常准时的，从来不会缺席，从来不会因为工作的缘故而不参加查经或者聚会。不错，这一切表面的功夫你就做得很好，但是这还不足够以证明你是一个真正守律法的人。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他要审判什么呢？罗马书第二章保罗就特别的指出，神要审判人的隐秘的事，就是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如果别人都知道的事，就不能算为是隐秘的事了。神要看的不是你表面的行动，不是你有没有按着律法的字句，是否有守律法，他要看的是你隐藏的事，是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第四个对照就是关于到称赞到底是从人而来呢，还是从神而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每个人都知道，牧师也接受了你的洗礼。牧师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教会也称赞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从人而来的称赞是没有用的，只有从神而来的称赞才是真正有用的。如果神接纳你，神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圣灵给你印证说你是基督徒，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的话，无论谁称赞你都没有用，因为这一切看得见的都是假的。让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降低犹太人的标准。犹太人的标准一点都不低，只不过他们还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圣经不断用犹太人作为例子来提醒我们，你降低犹太人的标准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不是马马虎虎的，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我们做一个真正遵行他旨意的人，从里面到外面去遵行，而不是表面上的门面功夫。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检查自己，看看到底我们是外面做基督徒呢，还是里面做基督徒。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自问，看清楚自己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以做和不做来衡量自己，但是我希望你仔细的看清楚，做和不做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好，查经灵修当然是好，但这一切不能够证明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圣经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能不能说神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呢？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定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谁是真基督徒。保罗借用犹太人的例子作为我们的借鉴，他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将神的要求降低，将基督徒的生命变为一种宗教的表面行为，因为神所关注的不是我们表面做或者不做什么，神在乎的是我们里面的本质。你能不能说神已经改变了你生命的方向和价值观，以致你现在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呢？这才是真基督徒的标记。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十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